上回书说到，老太师坨坨领着蛮子海鸭离开了滁州，要回连营。刚走不远，迎面跑来两匹快马，马上端坐两员大将，像凶神恶煞一般。其中一人变脸朱眉，赤发红须，手擎九耳八环刀，看见坨坨哇哇暴叫：“好啊，老儿坨坨，拿命来！”坨坨闻听，闪目观看，当时吓得呆呆发愣：“谁呀？”正是于金彪啊！坨坨害怕，自己没有宝刀，战马是借的，不是自己那匹马，没有盔甲怎么去战于金彪？于金彪是员猛将，况且旁边还有使链子锤的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坨坨也懂得什么叫害怕了。那位说了：“于金彪怎么回来了？”书中暗表，三天前徐达登台拜帅，那于金彪赌头正印疆场出战，活擒张天佐，力胜四员将，后来和坨坨交手，坨坨九凤朝阳刀将他的九耳八环刀给削掉半截，战马也受伤了，这仗没法打，又不敢回滁州。他知道回滁州徐达不能饶他，故此马踏敌营穿营而过。如果是他自己，也没那么大力量，没那么容易冲过敌营。多亏了徐达暗中派着陶然江中保护他，俩人一左一右三匹马一块冲杀。老坨坨呢怕损兵折将，故此传令让军卒闪条道路，三个人顺利的杀出敌营。等跑出20多里地了，于金彪带住战马看了看这两个人，生气，一点不感激，心想：“干嘛跟着我呀？怕我逃跑啊？”这匹马又跑，江中气坏了。江中陶然心想：“我们俩是保护你的，不然凭什么闯营啊？我们不回滁州。”哎，你回来！于金彪不理他们，跑出50里地，前边是丁家集呀。到丁家集干嘛呀？丁家集有个老铁匠叫丁志旺，是他的盟叔。老铁匠手非常巧，善打兵器。于金彪好多兵器都是这个老丁头给打的。就这样来到门前，下了战马，叭叭一敲门，丁师傅出来了。哎呦，于庄主你怎么来了？盟叔啊，我的刀坏了，快给我看看能不能给我重新打造一把。行行，快进来吧。牵马进来，摘盔卸甲，洗洗脸，收拾收拾。老头看看这把刀，不着急，3天我准给你打造一把好刀，比这一把还好，你在这歇着吧。嘿，于金彪想，只要把刀打造好了，回去我再战坨坨，胜不了我就抹脖子，我绝不能把人丢在徐达手。就这么功夫，外边叭叭有人叫门，谁来了？江中陶然。丁师傅开门一看，两位将官，二位找谁呀？啊，我们是西吴王驾下的大臣，来找于将军。哦，进来进来进来。俩人进来了，等于金彪看这两人呢，气坏了，因为江中是徐达的亲外甥，陶然是徐达的好朋友。你们俩干什么来了？啊，徐达派你们俩看着我，是不是怕我赌头争印没杀了坨坨，怕我跑了，是不是？你放心，我于金彪办事光明磊落，不会干那种小人之事。你们回滁州告诉徐达，3天后我准回去。江中听这话用嘴啐他：“呸，姓于的，亏你还是文武双举人，你有人话吗？啊，你鼠肚鸡肠，你拿徐达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，你好坏不懂，四六不分，乡臭不分。” 你敢骂我，我宰了你，你不杀我我还宰你呢，我憋一肚子气，来你过来，过来就过来。常山说，哎，别吵别吵，于将军呐、啊，你先消消火，也不怪江中跟你发脾气，我把事说清楚你就能理解了，他这两头气受不了了。江中说，那可不，我告诉你，你不把我宰了我就宰你，这活不了了。于金彪一愣，怎么怎么？哎，其实啊，徐元帅非常敬重你，知你是员猛将，当元帅者哪有不爱将的，你得了吧。在半路上我碰见徐达，我给施礼，他不理我，用袖子把脸遮上了，羞到我。哎呀，你误会了，你知道怎么事吗？偏巧啊，一阵风沙把元帅的眼睛迷了，他是揉沙子。哎，你闹误会了，等他把沙子揉出来了，你呢也生气了，亮宝剑。可是徐元帅也没生气，你好不该，再三再四当着众人面儿，你给他下不来台呀，你酗酒闯辕门，连误三毛，再不杀你怎么来整军规呀，怎么当元帅？没办法，传令把你推出上，可是先告诉我了，叫我当监斩官，而是点信炮喊杀，不许动手，他盼望有人求情，所以胡大海一求情就把你给放了。至于说妥妥讨掉阵，元帅那是激将法，知道你有本事，给你个疆场建功立业的机会，而且你走之后他不放心，派我和江中在暗中保护，并且说得清楚，此番于将军疆场打仗要伤了一根汗毛，要我们两个的性命，你上哪我们跟到哪，你要不回城也不许我们回城。所以江中憋一肚子气呀、啊，帮着你杀出敌营，你到这儿我们来了，你还给脸子看，你还怪江中生气吗？拿人心比自己，你拍心琢磨琢磨，徐元帅对你怎么样？哦，于金彪受感动了，原来是这样，心里不好受。是啊，我这么大个子，怎么往牛犄角尖儿钻呢？是啊，哎呀，江将军，我于金彪错怪你和你舅父了，我给你赔礼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拉倒吧，知错就行呗。哼，哎呀，你不回城也不让我们回城。是啊，我们等你。哎呀，这么办行不行？你们等着我把刀打好了，我拿坨坨的人头回城请罪。行了行行行行，别说那么远了，眼下怎么办？眼下还得等三天呢，等三天。哎呀，陶然说，这么办，江中啊，你陪着于将军在这儿啊，我先回城给元帅送信，免得西吴王和你舅舅着急。嗯，好吧，就这么地吧。就这样，于金彪和江中言归于好。仔细查看，于金彪才发现他那匹马叫袖剑打伤了，把袖剑起出来上点药养硬伤，转眼之间三天到了，战马的伤也好了，刀也打出来，跟原来的一模一样。于金彪跟江中说，那咱们就走吧，辞别了丁师傅，登城散路，赶奔滁州城。你说怎么那么巧，怎么那么寸，这两个人呢、啊、大早上起来要进滁州，迎面正碰见坨坨。于金彪性如烈火呀，不看见坨坨还好，看见坨坨他能放气得哇哇暴叫，老儿坨坨，我要你脑袋。他想，我杀了坨坨算戴罪立功，对得起徐达，举起大刀啊，呜就过来了，真像猛虎一般。坨坨一看吓傻了，转过身来大骂徐达，小儿，你不是君子，你是伪君子，你说放老夫，为何派于金彪在这儿截杀？徐达一看，得，又是误会，催一马就过来了，于将军快放了坨坨老太师， 不要食言，不要有失我国国威。嗯，怎么元帅你要放他？哎，放他！坨坨一看我快跑吧，和海牙两人打马入飞，直奔连营。于金彪今天呢打雷震过来了，一想徐大是元帅叫放坨坨，放吧。哎，我也真够小心眼的，鼠肚鸡肠，将帅不和，主军中不利，人家主动团结我，爱护我，我不是吗？不往好道赶。想到这儿，挂了大刀，甩镫下马。元帅，于金彪错了，我这磕头了。说着眼圈红了。徐达赶快下马，用手相搀。于将军，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？再说了，你有什么过错呀？元帅，我没能拿来坨坨人头，罪该万死，请你杀吧。哎，于将军，疆场力战五节，本帅已经给你立了头功了，打不了坨坨那不怪你呀、啊、坨坨那口九凤朝阳刀哪个敢敌，他纵横天下60年，没有宝枪破不了宝刀，将军来来，随本帅回府。就这样，将帅二人高高兴兴回到了帅府。天到晌午，排摆酒宴，大家开怀畅饮。西吴王朱元璋高兴，怎么于金彪和元帅和好？嘿，这可是头等大事。尤其那徐达智勇双全，老坨坨在滁州到处碰壁，看来我军胜利在望。可是徐达心事重重，救过三巡，蔡过五位。徐达说：“众位将军，主公啊，眼前我们是异常的鏖战呐、啊。老坨坨回去绝不会死心，这个人一辈子没打过败仗，不懂的什么叫吃亏，所以非拼命不可。你们知道吗？他现在不但带20万人，而且有480辆奔雷铁车。”大家一听就愣，什么叫奔雷铁车？是啊，这帮干什么用的？哎呀，奔雷铁车非常厉害，是他自己设计自己打造，专门放火。这奔雷铁车呀，宽1丈4，高8尺，前面是8尺长的铁桶子，车厢里头放着硫磺焰硝，只要是崩簧一动，硫磺焰硝和鳞片一插，立刻起火。拿现在说，像大炮一样，顺着炮筒子往外喷火，发射很远很远。480辆奔雷铁车同时放火，我们这座滁州城就得成火海，顷刻之间就化为齑粉呐、啊！哦，大家听这话，吃别去了，喝别去了，眼睛都直了。是啊，谁见过这个？按说这个火炮拿今天算什么呢？今天科学发达，在那个年头那是最先进的武器呀、啊。而有人说呀、啊，这奔雷铁车怎么办呢？是啊，我们应该防范。还有坨坨太师的九凤朝阳刀，我们谁也胜不了。你别看你们都觉得自己武艺高强，杀法骁勇，跟坨坨比差之太远。除了他武艺高不算，主要这口刀厉害。我已经派造袍将丁德兴去请宝枪将张兴祖，在张兴祖没来之前，不管谁碰见坨坨，千万不要真打实战，免得有危险。你们用车轮战术，招招架架，拖延功夫，单等张兴祖来再和他交锋。哦，大家明白了。还有，据我猜测，明天坨坨准得三路派兵。为什么呢？他在滁州窝了这么大的火，这气没法出，他冲我也好，冲王家千岁好，明天是准打滁州。 他这480辆的奔雷铁车可都要用上。我们为了防止他放火，众将官，今天晚上我要派将，明天准时出征，不得有误。大家听，得，别吃了，等着吧。赶紧都站身行，往两旁一闪，残席侧过。头一指令，徐达就派于金彪给你10000人，带着河伯石雷，你到西门外红松林内调好壕沟，准备罩好，埋上石雷。要记住了，不许放援兵援将过壕沟，他们接近滁州，如果离滁州近了就要放火，你如此这般，这么这么这么办。得令了，于金彪接令在手下去。第二指令，派二爷胡大海带10000人，也是带着河伯石雷，在东门外埋伏。干嘛？都是调壕沟，埋石雷。埋石雷干什么？别着急，后文书你就听明白。第三指令，派项文忠带10000人马召集行事，又派汤和、邓玉、郭英等人轮战脱驼，余者跟本帅出征。告诉汤和、邓玉、郭英、梅世祖，你们遇见了老驼驼，要车轮战，后到50，本帅就到，我再拖延一阵。我估摸要是没出大错，造袍将丁德兴和张兴祖可就该来了，如果再不来，这滁州可就保不住了，我们只能支应这一时，再长办不到。大家已经知道战情非常紧急呀、啊，因为徐达心里有数，知道驼驼厉害，驼驼武艺高强，还会用兵，又有奔雷铁车，我们怎么办？这一夜大家都没有休息好。次日天明，召集行顺，回头再说驼驼。那驼驼回到军营都要气死了，决心要和西乌兵血战到底。转眼到了次日五谷，五谷升帐，点名已毕，伸手抽出头支金皮大令，横海王王宝宝听令，魔将砸。哎呀，王宝宝，本帅给你50000人，带100辆奔雷铁叉车，兵奔滁州西城，给我火烧滁州。得令，等等，单等我南门信炮一响，再点炮。是。第二指令，派的是赤密保康王，也给50000人，100辆车，到东门去。又派了上城王、下城王，带50000人、100辆车，余者还有50000人、180辆奔雷铁叉车，由老太师驼驼亲自带领，要火烧滁州。